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9:23-27。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今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着可耻的，人子在他与父并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有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有范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呢也很高兴啊，看见有啊两位新朋友从远处过来啊。 OK， 我们开始听道之前，我们一同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我们敬拜你的日子。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献上，求你引导我们，因为唯有你的道，唯有你的真理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道路。神啊，我们把我们的心献上，求主用你的真理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饱足，得到喂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充满这地。重新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从前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战地的摄影记者，那么他这个人呢，他拍摄很多很出名的一些的照片，就登在那个报纸或者是国际的 magazine 的上面。他是在行内啊，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出名的。他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采访，他看到助手，他是负责 take camera， 就是拍照片。他助手呢是就是录影的那种。OK， 他们呢有一次。他的助手在拍摄一个暴乱的时候，突然一看见了他的老板啊，就是拿照相机那个冲到那个暴徒的面前了，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动作，连照相机都放下。那这个呢，成为了后来很多人访问他的问题：你干嘛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这个就是你呢最深刻的一个的拍摄的那个图片呢？他就这个访问当中，他就把那个原因讲出来。他们那次到了一个国家里面去拍摄，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他呢就拿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很快他们两个已经跑到那个国家里面去拍摄。其他的报馆还没有晓得他们已经去了，所以是独家的。哦，这个非常的珍贵。那个国家里面发生暴乱，所以暴徒呢满街都是，你攻击我，我攻击你，这样子了。因为有不同的派系嘛，他们就暗暗的跟随着那些暴徒啊，去派他们暗暗的，不能明明，懂不懂？因为如果你是明明的话，你的命也可能完蛋了，懂吗？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拍到一个地步了，就呢看见了有一个人不小心被敌对的党派呢那些人围攻， 然后呢就打一直打，打到这个人呢躺下来了，应该有一个暴徒拿起一个大的好像是木板这样子呢，就敲着他的头用力打下去，准备太阳在那个左手那个 camera 当中啊，就出现了他的老板，冲出去了，他跑到这个躺在地上面受伤那个人跟那些暴徒的中间，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买上他把他的照相机放在地上面，然后他们语言不通嘛，因为不同的国家嘛，他做了一个动作，懂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求你放过他，然后他跪下来，这个动作要不要命？要命，因为这是暴徒嘛，因为这个很愤青的，这个杀人的时候你挡过来，这可能会连他也丢了性命了。结果他的助手也跑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老板这个动作影响了他，他拿着这个慢慢走出去，就当着面来拍戏。这些暴徒看着他，就看看那个人，就看看他，求你这样子。结果那些暴徒考虑了几秒钟，看见啪跑光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比他拍摄名的出名的照片，比他拍摄那个独家的照片更重要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生命，两个字，生命比一切都来得更重要，你同不同意？人的生命这么的可贵，何妨是人的灵魂呢？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干嘛？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干嘛？拯救人类，把人的罪背在自己的身上面。OK， 主耶稣呼吁所有跟随着他的人，都要放下一切，真心的来跟从他，因为这个是跟生跟死有关。所以我们作为跟随他的人要不要知道？当然要知道呢。咦，已经跑出来了啊！要不要得生命？要。咦，哦，还没有开啊，来了。你要不要知道怎么样得生命？那当然了。你要不要让别人也得生命？没有声音的，要不要？要不然我可以回去了啊。OK， 我们呢，他刚才的经文我们大家念过一遍，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在座的朋友刚才的那段经文你是人生第一次看而已，有没有？从来没有看过？看过。 OK， 好，我今天的题目是因舍得生，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当你在可能是因为我不懂得怎么打那个繁体字，不好意思啊，都是不懂得打简体字，所以是繁体字。如果你能念的话，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啊，来。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当掉生命；凡为我当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若站得成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要知道这些的重点。在这个经文当中，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当中，有很重要的三个重点，我们要明白，只有舍弃就自己才能够得着生命，所以是因舍得生，是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明白的。第一个重点是 舍弃反得着。你看第二四啊，第二三二十四两节。那、啊、我们啊、如果你手上面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你手上面的圣经。我非常鼓励你带圣经来教会，用你自己的圣经，或者是教会的圣经也可以。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看 PowerPoint 你没有办法写，我在 PowerPoint 里面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上文呢、啊、都打出来给你，哇，密密麻麻都是字，所以我鼓励你来教会带你自己的圣经，这是最好的。因为用教会的圣经也是其次，为什么？教会的圣经是教会的，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能在上面乱写，就是这些什么什么亮光啊写下去，不可以。所以带你自己的圣经来好不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不带自己的圣经，自己的圣经是最宝贵的，自己的圣经最好，里面是黑色密密麻麻绿绿红红什么呢，都是自己写下去的亮光。如果你的圣经是新的一样，那就糟糕了，也证明你没有写下来，也证明你没有什么亮光啊，好不好？所以再次希望你带自己的圣经来。好，上我们观察上文呢，我们就晓得在耶稣这个教导之前，彼得这个人认信耶稣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基督古时候叫做什么？旧约叫他叫什么？基督在旧约里叫什么？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君王啊。啊，可以。所以呢，彼得任性啊，你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了啊，可以。啊，耶稣第一次在这里啊，就预言了自己必须受害、被杀又复活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马太福音啊、也记载了，马太福音记载了彼得当听到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彼得就说：“哦，不要这样子说啊，啊，你不会死的、啊。”这样子，耶稣马上责备他：“彼得，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自己的心意。”其实不光是彼得了。其他的门徒，其实在跟随耶稣的这些年头，他们也听说过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听说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到心里面，所以他们就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被害呢。所以接下来呢，第二十三节，耶稣就对众人说，其实这个对众人说就好像一个挑战这样子，不是十二个门徒，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像耶稣一样舍己、啊、他是怎么说呢？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什么背起十字架来什么跟从我。这三个字，这三个舍己、背起、跟从，耶稣是用命令的语气来讲的，所以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耶稣不愿意舍己，你猜啊，不是猜了，那么我们会怎么样？没有指望啊，将来面对谁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呢、啊？有没有人替你顶罪啊？没有，你自己面对吧，这样子。所以耶稣的舍己是非常的重要的。耶稣是不是很高兴啊？来承担我们的罪孽，是不是很轻松啊？不是，是非常的严谨的。在路加福音后来，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汗好像血一样滴到地上面，很大就流下来。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父啊，如果可以，请你拿走这个杯，但是不要按我的心意，只要按你的心意。耶稣压力大不大？挣扎不挣扎？非常的挣扎，但是耶稣舍己，这个是舍己。 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呢？啊，忘了按了啊。什么是背起他的十字架呢？诶，有 ，OK， 在古罗马的那个严重的犯人呢，要钉十字架啊。OK， 对耶稣而言，他的受苦，他的被离弃，他的那个被杀害，但是他还是要没有走上这条路，这个苦路，他还是走上了。这个就是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意思。跟从我又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啊，因为我上面应该有一点文字的，不见了，不要紧了。OK， 啊，跟从我又是什么意思啊？啊，跟从的意思。跟从这两个字不要紧了，如果都没有就不要紧了，让我来。OK， 跟从不是 follow 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意义，是同行，一起走。跟从就是耶稣跟我们一起走。OK， 那么如果我们是跟从他的人，耶稣怎么走，我们就怎么也怎么走；耶稣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耶稣面对什么，我们呢也面对什么。耶稣舍己了，舍不舍？有压力，哈哈，是不是？跟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救赎我们，很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了。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属于谁的？你上面是谁的啊？是神。谁为你钉十字架？
耶稣。
各位，我们的上面属于谁的？就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啊。这对基督徒来说，因为他们这也是我们呢，被耶稣已经救赎了，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呢应该是要预备抵抗世界从世界而来的各种的诱惑，各种的排斥拒绝啊，就不按从前的方式去生活，按照怎么神的心意去生活。这个就是对我们来的设计。对基督徒来说啊，选择不跟从这个世界的风气啊，就好像了仇恨贪心了、啊、战争的说法啊，啊，这你背后啊，啊，这种不跟从这些呢，在这个世上来了是，哎呀，这个很普通的、啊，很普遍的、啊，我每天都做了，又方便又容易，哎呀，好像吃的那个便当这么容易而已啊，啊，对我有没有好处？完全有好处。哎呦，做生意，来来来来来，都很容易把你的钱投资，随便讲句话就可以了，可以很对我很有好处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选择不跟从这些世界的风气的话，对于你来讲，对于你个人来讲，可能你失去了很多利益，是不是？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于基督来讲，效法基督耶稣，以他为我们的榜样。从前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今天我信了耶稣，我们的人生的中心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就是跟从神与基督同行。我这样子写，大家明不明白？明白啊。OK， 所以呢，容不容易？有没有挑战？有挑战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有些人怀疑到底啦，哎呦，又跟从神，又活在这个世上，又不能做这个迎合这个世界风气的事情，就好像有点那个困难啊，这样子。我认识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呢，他去 他不是十分的富有，他希望娶老婆了，结婚，所以呢，他就啊跑到那个，这在偶然的机会而已啊，就跑到一个地产的那个，就是买卖楼宇的那种地产呢、啊，就当一个地产的那个 sales 这样子了。他就觉得买卖那种住宅的那种房子呢，就听说好像风气不太好，所以呢，他很聪明，就跑到买卖那个工商大厦的那种，那希望呢就那个风气比较好一点点呢。他进去的第一天，找了老板，好像公司很少，就好像这里这样子大一个小公司，但是买卖的房子，你的 office 不需要太大 ，OK。他的老板就在他后面，老板对他说：“第一天了，上班了，你要这样子，对你的客人讲，比如说100万的房子卖出去的时候，人家给说我是放100万的，你就对别人说这个房子卖110万。哦，如果呢，人家是来找房子了 ，OK， 找到一个啊，他明明应该是那个100万呢，你就对他说90万而已，快点啦，这样子。”所以你就容易赚到钱。这个年轻人听到，哇，这个说不说谎啊？哦哟，第一天就要说谎了。所以他呢，回到家里面打电话到教会里面去，哇，老板要我这样子说。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还有就是传道人呢，在电话里面为这个年轻人祷告。然后这个年轻人第二天上班去，房子买100万，他说多少钱？100万。老板结果成交了。老板说：“怎么不是110万这样子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啊？就我们这个行业不说谎，赚不到钱的。但是这个年轻人一直祷告，为谁祷告？为自己。求主抓着我的心，不要让我偏离。所以他是那个这个行业里面刚刚入行的嘛，最新的。”但是很快，很奇妙，很快的，这个他的那个赚的钱在公司里面是排行在前几名以内。哦，这个，但是他的做法呢，就是讨他那个老板的厌，也讨他其他同事的厌，因为、你怎么这么笨嘛？你怎么为什么不说谎啊？我们说谎的时候，你叫我好像不太好这样子，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人就被他的公司起了一个名叫做笨蛋，当面叫他笨蛋，蠢这样子。但是他的的确确做到事情，越来越好做到。但是有一次他签你买卖签了临时合约，是不是你签好？但是他听见他老板跟另外一个同事的，他晓得有点问题，但不知道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谈话的就是看看这个小伙子，他一定是有点问题。结果到临时合约之后是什么正式的合约了？我来了个电话，他的买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律师告诉我，那个业主不收我的钱了，那为什么？那这个人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但是呢，挑战者来了，挂了线以后。老板对他说：“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客人，同一个公司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子做？我们有另外一个客人，所以呢，我叫私下联系了那个业主，叫他不要收你的钱，把这个订退了，然后这个买家付更多的钱啊，不要交，对不对？这样子做法对不对？是这样子做是犯法的。”他的老板亲口对年轻人说：“你不可以讲，要不然什么意思？广东话叫做炒鱿鱼，辞退你，买上辞退你。”这年轻人好了，过了几个小时，电话又来了，他还是没有收啊，收我要钱了、啊，怎么办啊？这样子，年轻人本来希望讲几句话的。看见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面，他有没有机会打电话到教会里面请弟兄姐妹祷告？没机会。 他有没有机会安静下来做一个祷告？没有机会，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其实他有点机会的，他在心里面讲了四个字，他告诉我，耶稣救我。讲四个字有没有用？可能你说那个时候讲四个字有什么用啊？但是有一个用，他讲了四，心里面讲了四个字以后，他就根本不想，不想应该怎么办嘛。然后就这样子像我一样，然后电话里面的声音，哦，你不方便说话，我明白了，然后挂线了。老板就说做得好，就以为这个年轻人顺着他的意思哦。所以我告诉你，有时候不说话也是等于说谎的，哇，挑战很大。但是结果呢，结果出来呢，就是他的客人再加一点点钱给那个业主，业主就收了他的定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结果呢，我就听见不是我听见，这个年轻人就听见这个另外的两个老板呢，跟另外一个就哇被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客人代骂，哇，很丢脸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不说谎是不是一定做不到生意？不说谎可不可以做到生意？你告诉我，是可以的。你靠着谁？你靠着谁？靠谁？靠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挑战，但是也是化妆的祝福，很不容易。当然有些基督徒可能你的教育跟这个弟兄不一样的，可能你会因为不说谎被公司辞退你，可能因为你不说谎或者是不做一些作弊的事情或者什么事情，你的人际关系会跌到很低，可能会赚不到钱。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这种状况，你要不要跟从神，还是跟从这个世界的风气？你选择跟从哪一个？因为这个是很重要。弟兄姐妹，跟从神虽然不容易，可是值不值得？绝对值得。因为三个字，得生命。耶稣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是有要求的，就是要他们什么时候跟从主？刚才大家念了，是天天跟从，天天就是每时每刻啊，天天舍己来跟从主。我们一同念第二十四节，好不好？啊，预备起。这个意思就是，人如果避免跟那个世界的风气有什么冲突对抗，而去迎合这个世界的风气的话，以为有好处，以为可以保障自己，耶稣告诉我们那个人必丧掉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是很严重。相反的，如果那个人为了神甘心放弃他的东西，他这个人就必救了生命。这个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天天的跟从神。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在座有没有信耶稣超过一年以上的人？请你举手。信啊，一年啊，大部分的超过一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信徒啊，听清楚，信徒一年之内毫不犯罪的，可能不可能？可能的，请你举手。没有啊？怎么讲 ？OK， 那么给你一个折头了。那一个月之内都还是一样啊？一个月之内好，完全不犯罪的，可能不可能？也不可能。哎呦 ，OK， 再打一个折头。OK， 一个礼拜之内不犯罪的。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一个礼拜？这些动作说好像可以，好像不可以。OK， 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折头。OK， 一天之内不犯罪的可不可以？一天可不可以？一天，一天可以啊。耶稣教我们天天，就是每一天你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一天，可不可以？做好你的一天去荣耀神，可不可以？一天而已，行不行？难不难？不会很难啊，做好一天而已，每天都做好那一天，舍弃反得着，就是指那些甘心愿意舍弃放弃自己的，被神来掌管生命的人，懂吗？舍弃的人反得着，只有这种舍弃自己的信徒才能够得到生命，因舍得生。今天很多人跟从神就跟得糊里糊涂啊，有些人不跟从神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人生呢就顺服自己啦，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骄傲虚荣浪费什么都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像光一样照在别人的面前呢？要，人家看不到你的内心，看你的什么表面，看你的行为，懂吗？所以我们的行为是用来荣耀谁的？荣耀神。如果不荣耀神，就是什么羞辱神，懂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信仰并不是 cheap 的，就什么廉价的信仰啊，可以有可以没有无所谓嘞，反正就是挂个名叫做基督徒，来个礼拜日崇拜，打唱唱诗歌，这样子二一二三拍拍啊，就也回家就变脸了啊，就做回从前的基督徒，不行哦，要不然荣耀神，要不然羞辱神啊，我们应该什么选择呢？舍弃怎么但得着。我在 New York 认识一位非常超级富有的一个弟兄，听清楚，他是弟兄，弟兄是意思是什么？信了耶稣的。他告诉我，他从前他可以一天之内用个两三百万去买一个哇，豪华的住宅，这样子自己去享受，翘起二郎腿，就在他的那个私人的游泳池旁边晒太阳，这样子。他说我有很多肥肉，很多人喜欢吃我的肥肉，你吃无所谓，因为我肥肉太多，那意思他钱太多，你希望在我身上赚点那个便宜无所谓，这样。他是这样子的人，他告诉我，他那个人从前贪爱世界啊，很严重。他的主要的收入的来源是 New York 的一栋整栋的楼房在 downtown， 所以值不值钱？非常值钱。Okay。 但是有一天他的那个挑战来了，也收到政府的通知，要把这个整栋的超过100年的房子改装什么？成为和现代消防规格的一个楼房，在还没有改装之前，你不可以出租。哇，问题很严重，他整栋房子都是出租的。结果呢，这个弟兄呢，受到政府的下令了以后呢，他就没办法了，就跟你结束合约，赔本跟你结束合约，送走所有的客人。也还有改装，哇，改装很严重哦。OK， 所以呢，他一下子从人生的高峰，突然间就插到那个谷底里面去。那个时候是2009年，我没有记错的话，在雷曼事件之后，银行贷款受了非常的紧张。你做生意就向银行贷款嘛，贷不贷款给他？不贷款。那他哪里有这么多的现金，整栋楼房来改装啊？这赶走了所有客人啊，这哪里来的钱啊？还有赔本给别人啊？所以那个弟兄很痛苦啊，又不能破产，破产什么都没了， 破产不是不破产就不是这么搞了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他忽然间想起圣经的这些话，他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祷告，他才发现他是个贪爱世界的人，他是挂着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但是根本一点基督徒的味道都没有。所以他就在他教会时找一个地方跪下来，主啊，求你赦免我，如果你给一个机会我，我会好好奉献我的人生。我做了这个事情，有没有事情发生？好像没有。OK， 他就下了一个决心。我从前很富有的时候，不奉献给教会，不奉献给其他机构。这个机构他当然财政的状况还没有改变呢，他就开始奉献给教会啊，开始奉献给神学院啊，他真的实现他的诺言啊。但是那个时候的他的状况还没有改变哦，他还是陷在痛苦的当中啊。但是他照给上帝看，我真的是改变。上一次撒开，我讲撒开的时候，撒开也是这样子的改变啊。他上帝没有要求他这样子做，他自己要求自己，我如果我骗过谁，我赔他四倍，懂吗？这个弟兄有点像这样子精益的奉献，而且呢支持其他的机构神学院，他们两夫妻一起的印发一些传单啊，拿了 教会的传单。富豪你没有见过，富豪跑到街上面拍传单啊，邀请人来听福音啊，邀请人街上的街坊啊，会被人拒绝的，很丢脸的，可能会看见啊，从前做生意的朋友，你在这里发传单，你有没有搞错？这样子，这个人改变。有一次，他受到银行的时候，其中一所银行，就一所银行愿意贷款给他，他的困难突然间解决了，他心里很明白是谁帮助他，是上帝帮助他，是谁给机会他？是上帝给机会他，所以他很愿意的奉献。弟兄姐妹，舍弃反得着。什么是舍？如果你舍不得，你就失去；你越舍，就越得，懂吗？舍弃反得着，因舍得生。我们除了要搞清楚什么是舍弃反得着这个重点之外，你还要明白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赚的反而赔上。我一起念就要25节，预备起。在中文呢，这个翻译上面呢，小了两个字。其实在前面，在原文的当中还有两个字，因为。如果有因为，这个是对节的经文就不是独立的看。跟上文是有关的，是因为神人赚了全世界，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这样子 ，OK。上面写的是叫你舍己，下面因为你拥有了这些，赔上了自己，有什么好处的意思？其实呢，耶稣是用一个比喻，全世界去形容一个，就是。人的肉身的生命啊，去形容，而且 OK 啊、那么这几呢，就是你内在的属灵的生命。这些经文的原来的意思，我念给大家听。人如果正顾自己肉身的生命，他就会释放自己。自己是什么？就是释放他的灵魂。这个是这节经文真意，是这个。那如果人能够赚到全世界，也就是让他的肉身的生活啊，表面上哇活得很风光啊，赚了很多钱的、啊、名成利就啊，但是结果他失丧了他的灵魂，到底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一点好处？一点都没有。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啊， 我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念过了，我不晓得你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念过，我在小学的已经念过，太普通了，又怎么样，看过就看过了，然后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把这些圣经抛到九霄云外去，我就享受，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人就是这样子哦，把神的话统统忘掉。耶稣教训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不要转过表面上的。耶稣不是耶稣，这个 有些基督徒有这个想法，耶稣这个教训呢就很好，但是是耶稣自己选择去做的，他好像没有要求我去做，赚钱是不是犯罪？不是犯罪，你看亚伯拉罕富有不富有，所罗门富有不富有，富可敌国啦，是不是？那我赚钱有什么问题？哇，这个弟兄讲的哇非常的漂亮啊，豪气啊这样子。但是我们仔细的想思想这个弟兄的话，他的心在哪里啊？他心在哪里？在不在神那里？当然不在了。不在神那里在哪里？在世界咯，就是这么简单啊，不在基督里就在世界。这个是体贴上帝的基督还是体贴世界的基督徒啊？体贴世界，所以圣经里面找不找得到基督徒叫做体贴世界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名词？没有的，要不是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了，要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没有体贴基督徒，赚的全世界的人，意思就是沉醉在世界各样的好处的里面，他的心在依恋着这个世界啊，这世界成为他所追求的目标。世界成为他的主，这个世界也成为他的神，就是这样子。这一类人就不是属于神的啊。结果耶稣就说世上他的灵魂，当我还在 New York 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牧者告诉我，这很不开心，我就关心这位老牧者，你为什么不开心？他说我心呢好重哦啊，他是那个牧啊，就是他的教会里面99%啊，就是从福州来的同胞，在 New York 有一所教会是这样子。他说有一个我 follow up 了很久的一个很关心他的一个朋友去世了，我就了解一下，他告诉我。这个人立志从福州来，就赚美金，结果他梦想达成了，赚到非常多的美金。可是啊，他有一次不舒服啊，去看个医生，医生那个检查那个报告出来，就发现他的癌症已经所有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医生对他说：“你可能活不过这个月。”这样子，不可能。这个医生真是，结果他跑到另外一个诊所再做同样的检查，出来的报告也是一模一样。这个医生就还告诉他要准备，什么意思？有心理准备。哇，这个人觉得这美国的医生真是不行啊，太乱七八糟。我福州去，然后真的买飞机票，再跑到大陆去里面。再来一个检查出来的报告，先生扩散了全身了，可能这两个礼拜就不行了，很严重。他也觉得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结果这个人就买一个飞机票回到 New York， 他把他的美金拿出来放在一个碟子上面，要用手拿那个美金吃。他多年来的梦想就是赚美金，他赚到以后有没有机会享受？太迟了。 他甘不甘心？很不甘心，我没有这个机会，为什么这样子？结果大概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人真的离开世界，人了，转到全世界，赔上生命，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难过。人为了肉身的生命来打拼，但是结果倒一场空，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这一节的经文是很好很好的提醒啊。如果我们跟从，我们没有跟从神，结果就是赔上我们的灵魂，赚的反赔上。耶稣要我们因舍得生，我们要知道我们舍弃会反而得着，但是赚得可能会赔上，这两个重点一定要记着，还要明白第三个，最后一个，第26、27节是自告在世上。我们念一下，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人子在你的荣耀里，引领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未死，
必看见神的国。好，我们先看上面的啊，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啊，把耶稣和耶稣的道，因为这句话是耶稣说的嘛，当作可耻的是什么意思啊？人的心在哪里，他就会归向哪里，是不是？人爱上那个因为爱上了神仔啊，他的心就会在神仔身上，是不是？最正常的，你爱上了这个，你的心就会在哪里，懂不懂？这个是，如果人的心在世界的话，他心在哪里？在世界呢？他看重的是什么？世界。那么耶稣呢？旁边了，这个叫做重世界而轻耶稣，意思就是在用其他的事物，可能是人，可能是钱财，或者是什么，凌驾于耶稣之上，耶稣在下面，这些东西才是我的上帝，这样子。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话呀，哎呀无所谓，听听好，不听也无妨，这样子是轻视，也是自高了。所以这里讲了，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自高，实际上就是羞辱，把耶稣的话当作平常，哎呦无所谓了，这样子。这个那么在人子对，在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众天使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如果我们看不起他，也看不起我们，懂吗？啊，所以你的选择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耶稣要我们把他放在人生的第几位？第一位，就是首位。如果那么我们就这样子是接纳了耶稣，如果相反，耶稣不值钱，这样子就是不是人生的首位，那么他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这个是悲剧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我们再看第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在耶稣结束这段对话之前指出，站在他面前的某一些人，在他们还没有死之前会看见神的国。什么是看见神的国？有些圣经的学者说必看见神的国，这句话呢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在十二门徒当中，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三个人曾经跟随耶稣上了一个山上面，耶稣在他们面前把突然间变脸了，不是变这个脸了，就是就是改 改变了，哇，衣服那洁白发光，哇，发光出来 ，OK， 这个是他们预览了，预先看见了耶稣将来的荣耀 ，OK。那么第二种呢，讲法呢，就是指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救恩，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后来复活被高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时候呢，神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这样子，所以是从耶稣的死跟复活的时候成为高峰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如果是第一种是对的，这些门徒看见哇，耶稣发光啊，哇哇，非常荣耀，对他的信心来讲，有什么影响？对他的信心来讲有什么影响？会增长啊，哇哇，发光啊，这样子。好，如果是第二种，耶稣死了，但是后来呢，复活了，你亲眼看见，对他你的信心来讲，有什么？也是极度的膨胀了 ，OK。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的讲法 ，OK， 对于信徒来讲都有影响，是不是？这两个解释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叫所有跟从耶稣的人知道，虽然基督徒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好像你要放下很多东西，但是你将来得着的会比你舍弃的更多，因为神荣耀的国来临的时候，所有属他的人都在哪里有份？神的国里面有份。弟兄姐妹，你要得着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真人真事，我告诉你，在北韩有篇文章后来写出来了，在一所的炼钢厂当中被改成为那个劳改中心，很多的犯人，其中犯人是基督徒，被困在那里。有一次有一个女的犯人看见八个犯人抬着一个小的那个就铁融了以后就那个叫做什么，就是 liquid， 但是是铁来的，就是很高温度的那种，抬着那个炉那个小炉子出来，那么放在一个军官的面前，这个军官呢就对他们说，明天是改造日，你们要在众人的面前公开宣告世上没有神，我放过你们，知道吗？这样子，这八个基督徒一句话都没有回应，这个军官发脾气，来人，你们这八个人躺在就趴在地上面，来人，叫人拿一些这小窝子这样子呢，把融的这些铁倒在他们身上面，倒下去了。这个女犯人看见这八个基督徒的背上面被淋上去的时候，那一秒钟，空气中弥漫着的，就是烧焦的肉的味道，她亲眼看见八个基督徒身体卷起来。死不死？死了。但是在那个女犯人后来被释放以后，她亲手写出来的文章，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弟兄姐妹，对于你来讲，什么是最重要？因舍得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总括来讲，是古往今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走的一条路。耶稣基督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他是自甘卑微来到世上，干嘛？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啊，他是这样子爱我们啊，所以他是舍去一切，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跟从他的人， 我们盼望我们也有这个心智，我们甘心乐意的什么跟随主。跟随是什么意思？同行。你愿不愿意？不容易，但是你要记着，因舍就得生，舍弃就得着，赚得呢你就赔上，知道呢你就失上。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记着，好不好？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些道理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力气去行出来，有时候我们跟谁处，我们偏离了，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好。我这个人，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很希望，我也但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希望走得好。我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请你带领我们，体贴你，不体贴自己，跟从你，与你同行，放下从前的观念，放下从前的执着，只要跟从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有一天你来临的时候，你对我们说，乖孩子，你的的确确是与我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